我们好，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第五节，撒门从拉合寺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寺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注意几点。在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特别知道，特别注意，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马太告诉我们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这个家谱和我们今天早晨所交通的又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根据马太福音的家谱，我们就能明白今天早晨我们所要交通的信息。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个假期就是元旦的假期，这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以神的话来开始，我们愿意像摩西一样被带到比斯加山上，结果你看见那流奶鱼蜜之地就尽收在眼底。圣经就是迦南地，圣经乃是充满了奶与蜜。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丝希望用鸟瞰式的方法来读主自己的话，好像爬到一座很高的山，圣灵就把整本的旧约指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一直看到马拉基。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头十卷，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要从列王记上开始，一直要讲到以斯帖记。为着要明白这七卷的书，就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我们就需要用主的话来解释它。那么解释这七卷最好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我想为着这个缘故，我把马太福音的家谱稍微有一点点简单的解释，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所要做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家谱里面，一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有42代，十四代加上十四代再加上十四代。那么头十四代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王，那这里面所包括的时间就是创世纪，我们假定从12章开始，那么一直到撒母耳记下，这就是刚好这一段。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读的。所以昨天我们所读的十卷圣经 就给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十四代所代表的，那这条线呢乃是生命的线，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后裔，这是生命的故事。那不止如此，神要给他一块应许的美地，让他的后裔能够享受，能够承受那个地来做他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为着神要让亚伯拉罕能放心，因为神说了他一定要成就，虽然亚伯拉罕当时没有，他只是看见这块地，他没有得着这块地，乃是等到他的儿女们，等到他的后裔，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脚掌所踩到的地方，所踏的地方，神就都赐给他们。那神为着要让亚伯拉罕能够放心，所以就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那个约我们称它做亚伯拉罕的约。而这个约呢，乃是把神完全的绑起来。神，你知道，等到他和人立约的时候，结果神就受了他约的限制，他以后不管怎么样发生，他一定要照着约来履行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约，那个约我们称它做亚伯拉罕的约。而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这个约是没有条件的，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了神就祝福他们，以色列人坏了神就厌弃他们，不，根据亚伯拉罕的约，那块地是永永远远给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那么这个约呢，不叫这个约，不是生命记里面的那个约，生命记里面那个约不同。如果你读生命记的约的话，很明显的，那个约乃是神和他的百姓立约，如果你们顺服神就蒙祝福，如果你们离弃神就遭咒诅，那这是另外一个约。可是我们要记得，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乃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没有条件。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知道当时呢，神就让亚伯拉罕睡了，沉睡了，然后你记不记得有祭牲都撇成一半一半，然后神让他的火把呢就从祭牲中间经过，那么这样就完成了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手续。那么这个原来这个约呢，是根据当时的一个风俗，那个风俗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旧约的时候有两灶要立约，两边人要立约，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像亚伯拉罕，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样，就把许多的祭牲就撇成一半，然后呢，立约的两个人呢，就从祭牲的中间走过去，一同走过去，然后就完成了立约的手续。那从此以后，那么没有一个人立约的人可以随便毁约的，他们就受了约的限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我们的神是自由的神，没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他。他今天可以爱，他明天可以不爱，他有完完全全的自由。但是你知道，神为着顾念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是尘土，他抓得住我们，我们抓不住他。他是神，我们不过是人。所以神为着安慰我们，神为着保守我们，神为着勉励我们，他就和亚伯拉罕立了约。那么当他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他就有了一个立约的凭据，那个凭据就是我们记得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神对亚伯拉罕立那个约的时候，你发现说并不是亚伯拉罕和神一同从那个祭牲中间经过，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反而是火把从两个中间经过，那个火把乃是代表神的同在，乃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很明显的，当初神和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真正签字的是谁？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单边的约，不管亚伯拉罕的后裔失败还是得胜，这个约一定要临到， 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这可以说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一个十四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条线是和亚伯拉罕的约发生关系，这是永远的约，神不会后悔，神永远不会回头的。神既然和亚伯拉罕立定了那个约，你知道说那块地永远是赐给以色列人的。我们这1948年以后，以色列人才回到他们的故乡，在那个以前差不多将近2000年，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领土。可以说以色列人由以色列的后裔，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在1948年以前，他们就老早就酝酿着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最早以色列复国运动里面那个早期的先锋们，他们呢觉得应该为以色列人能找到一个家，找到一个避难所，所以以色列人应该要复国，这样的话他们才不会受希特勒，才不会受别人的逼迫。我们知道最早最早他们西安运动的领袖，他们不过是希望能复国，所以最早最早他们曾经想到他们能不能在阿根廷那个地方就把以色列人通通带回到那里，然后在那里成立一个国家，那么这样他们就受了保护了，他们就能够找到避难的地方。那么等到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前，英国他知道说以色列如果真的要回到巴勒斯坦的话，要回到今天的以色列地的话，那可以说会招来很大很大政治上的困扰。所以为着要妥协的缘故，我们在英国就开了一个应许，就和这些西安运动的人就有了默契。那么这个默契是什么呢？你们放弃回到巴勒斯坦去，因为那个以回教徒已经在那里了，现在如果你们回去要起很大很大的争执，所以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这样好了，我们在非洲啊乌干达这个地方给你们一块很大的土地，你们不必回去，你们就在这里复国就可以了。但是你看见说神就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他永远的旨意，特别对他百姓的，特别对亚伯拉罕的，那就是神所给他们那块迦南地是给他和他的后裔是永远作为产业之地。所以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荒凉了，神把他们抛在万国之中，但是最后你记得根据先知的预言，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1948年果然这件事就应验了。但是经过了40年，你知道世界有一个地方不肯放，就是苏联，另外一个地方不肯放就是伊索比亚。到了1991年，在我们亲眼能看得见，在我们报上能读得到的，你看见说神让柏林围墙倒塌，神让整个莫斯科帝国瓦解了，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被困在苏联的上百万的犹太人能回到以色列。所以去年跟前年几乎快近100万的犹太人从莫斯科从苏联就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看见一夜之间东欧就变了颜色，一夜之间围墙柏林的围墙就倒塌了，因为神对北方的说要交出来，他们就不能不交出来。伊索比亚也是如此。伊索比亚我们知道，据说这些有他们真正的犹太人，不过他们是黑色的，他们皮肤是黑色的。那么有一个传说他们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那这不过是个传说就是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可是他们的确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1991年的时候，我们也亲眼看见他们从伊索比亚世界最贫穷的地方，终于他们有不少的犹太人被带回到他们的故国和故土。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永远没有改变，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灰心，虽然他们辜负他们的神，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果然近2000年以色列人他们过漂流的生活， 以色列人过亡国的日子，但是虽然如此，你看见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神当初赐给亚伯拉罕那块。